美斯令指中共欲推翻国际秩序，战狼变波。日本对俄制新制裁，限制出口，冻结资产。在德国投资美国蝉联榜首，中国排名下滑。好景不常，淄博烧烤热潮减退。美国务院撑台重返 WHA， 台外交部回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政府和军方认为美中军事对话对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美国军方多次请求和中方交谈，但是就没有得到回应。面对拒绝美中国防对话的中共，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阿圭利诺日前公开指出中共对世界图谋的野心，并且再次发出警告。美国之音25号报道，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和经济胁迫，美国政府采取加强威慑力量，同时寻求和平对话的策略，一方面避免冲突发生，同时做好冲突一旦发生的准备。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圭利诺23号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 的一次活动表示，中共正在有意地调动其他国家权力的各种形式来改变和推翻目前的国际秩序。他强调沟通非常重要，我们需要通过讨论确保地区和平。美中建立常态化军事沟通是负责任地管控竞争、降低风险、避免误判的关键。同时他指出，美军印太司令部的任务是避免冲突而不是挑衅。美国追求和平、稳定和繁荣。美中在遵守国际规范底下和平共处的话，军事冲突并非是无可避免。跟着他谴责中方藉由南海军事化来践踏国际规范。在他这次的公开讲话还出现了一段插曲。在提问环节的时候，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团长尹忠亮用了3分钟时间帮中共反复辩驳，说中共始终致力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行和平发展路线，坚持合作共赢，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等等。随后阿圭利诺冷静回应，说希望尹忠亮所讲的这一切能够得到事实证明。他并且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不寻求台湾独立。他劝中共当局对台湾动武要三思后行。他还透露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授予他两项任务，一是防止入侵台湾的冲突发生，二是如果第一项任务失败的话，那就做好准备进行战斗并且取得胜利。他早在4月18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说，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正在向错误的方向前进，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应付任何冲突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最近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指出，美国必须正视中共的强势。另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25号宣布提名美国空军参谋长查理斯布朗将军为美国最高军官，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拜登已经接受国防部长奥斯汀的建议，并且相信布朗了解美国在全球面临的战略挑战。美国官员还说，布朗亦都知道中共带来的挑战，对北约盟国的观点和能力有深刻的理解。而北约防卫学院校长李提曼中将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曾经秘密访问台湾的事亦都被军方人士证实。李提曼中将3月底随同捷克国防大学访问团抵达台湾，共同访问桃园的国防大学。曾经驻台的美国前国安官员简以荣认为，近期的互动凸显了台湾对北约成员国的重要性。由于中共武力侵犯台湾，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因此威胁中共亦都是符合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利益。 5月26号，日本对俄罗斯祭出新一轮制裁，包括冻结几十名个人和团体的资产，并且禁止向俄罗斯军事相关的组织出口产品，目标锁定俄罗斯的军事、建筑和工程领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向媒体表示，今次制裁和上星期 G7 峰会的步伐一致。他说，日本致力于和七国集团进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合作，改善乌克兰的局势。根据日本外交部、贸易部和财政部联合发表的一份声明，24名个人和78个组织被列入资产冻结对象名单，其中包括军方高层官员、涉嫌帮助转移和逃避制裁的人等。日本仲对包括机械制造商在内的80间俄罗斯军事相关组织实施了出口禁令，亦都将会禁止向俄罗斯提供建筑、工程和其他服务。松野说，日本的新一轮制裁和出口限制反映了七国集团目的是防止第三国，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松野仲严厉批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星期四签署协议，该协议将莫斯科的战术核武器部署到白俄罗斯。日本认为此举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攻击的国家，日本认为俄罗斯的核武器威胁以及动用核武器是绝对不能够容许的。野田说，日本政府要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停止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统计署表示，虽然有战争和能源等危机的影响，但是在去年外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项目数量仍然保持稳定，总投资额大幅增长，其中美国仍然是投资最多的国家，瑞士和英国分别是第二和第三，而中国就下滑到第四名。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数量跌至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传媒报道，德国所吸引的外国投资水平仍然得以保持稳定，那是要归功来自于美国、英国和土耳其企业的浓厚兴趣。在过去一年内，外国企业在德国新注册分支机构以及扩展现有业务的项目总共有1783个，虽然比2021年的总量减少23个，但是就比2020年多了101个。联邦外贸与投资总署经理克尔曼表示，鉴于目前乌克兰战争、能源危机和疫情后遗症等不利情况，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是成功。他说，德国仍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地，那也都体现在外国企业加大对未来科技的投资，譬如半导体产业、电池制造和循环利用等产业。大约有15%的国际企业都希望在德国设立生产线或者进行研发工作。在德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仍然是美国，有279个投资项目都是来自美国企业。克尔曼指出，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毕竟美国在推出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之后，对本土投资进行大力扶植。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是瑞士和英国，目前在德国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一共有141个，是继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大陆官方炒作山东淄博烧烤两个几月，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当地烧烤热已经降温，一间铺头下午6点没有顾客上门。早在5月中，网上就传出多个烧烤场空无一人的景象。今年五一之前，以烤炉加小饼加小葱酱料为招牌的淄博烧烤三件套火爆大陆全网。美团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第一日，北京到淄博的火车飞开售一分钟立即售罄。五一期间，淄博旅游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00%。但是自从五月中起，网上传出好多影片和相片，显示淄博多间烧烤店空无一人。有影片显示，一个自称能够同时容纳3000人的露天烧烤场，而此已经山门结业。 另外有影片显示，当地一间烧烤店的露天用餐区，长长一大排座位都没有一个顾客。拍摄者说，由昨日开始就发现已经夜晚六点吃饭时间，仍然没有客人。十日之前这个时候是坐满人的。26号有记者致电当地一间老牌烧烤店，老板承认他的铺头现在还是正常营业，但是客流量就大减。最旺的烧烤店牧羊村的工作人员亦都透露，现在比之前差了，以前客人排队最少半个钟头起，现在排队最多半个钟头。现在牧羊村的老板压力很大。网友纷纷感慨无不散的筵席，还有人说这是意料中事，靠一个烧烤带动经济本来就是个笑话。在五一长假之前，淄博文化及旅游局曾经向外地游客呼吁，说五一客流量将会超出淄博接待能力，建议游客在非旺季出游。淄博烧烤协会解释说，当局是希望能够令烧烤的热度再持续一阵，或者在一定时间内缓慢地下降，避免某一个事件出现插水式下跌。资深评论人士蔡慎坤向大纪元表示，淄博烧烤火爆其实是网红经济推动的结果。淄博本身是传统资源型城市，亦都是旧工业城市，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资源配套，不能够令这种网络流量落地生根，烧烤业肯定只是昙花一现。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现在正在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台湾未被受邀出席，就连担任观察员的身份亦都被否决。不少友邦和理念相同国家声援台湾。美国国务院26号亦都发声明表示，对世卫所作出的决定感到失望，将会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世卫大会。针对美国国务院发声明撑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同友邦同理念相近的国家密切合作，携手共同建设更具韧性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保障全人类的健康福祉和安全。今年 WHA 大会的议程，台湾是否与会被高度讨论。大会举行的第二日，在中共和巴基斯坦带头反对的情况下，大会最终决定否决台湾12个友邦要求给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的临时动议案排入这一届的大会议程。虽然动议被大会驳回，但是在之后继续的几日会议，台湾多个友邦代表和理念相同的国家都会陆续发表撑台言论，认为台湾应该被纳入世界大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26号在例行简报会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亦都表示美国对于 WHO 的决定感到失望。他说，美方在会前强烈鼓励世卫依循过去惯例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为讨论作出专业贡献。美国相信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能够展现出世卫对全民均健的承诺，以及以包容性的做法推动国际卫生合作。米勒强调，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重返世卫大会，并且在联合国体系和其他国际场合亦都能够有意义而且强健地参与。台湾外交部就表示，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的力度显著增加，证明各国更加认识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世卫组织应该实践它的全民均健的宪章宗旨和精神，倾听各方支持台湾参与的呼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